薛渊是河东郡汾阴县人，他是宋朝徐州刺史薛安都的侄子，本名薛道渊，因为避讳太祖萧道成的名讳而改名为薛渊。薛安都在彭城投降了北方的敌人，他的亲族都进入了北方。太祖镇守淮阴时，薛渊逃到南方，投身依附太祖。他果断能干，有气力，太祖让他带领部曲在帐内担任警卫，跟随太祖征战。元徽末年，因功勋官至辅国将军、右军将军、骁骑将军、君主，被封为晋陵侯。沈攸之叛乱发生时，太祖进入朝堂，豫章王萧仪代替他镇守东府，派薛渊领军驻扎在司徒左府，分兵防备京城。袁粲占据石头城，豫章王萧仪夜里登上西门，远远呼喊薛渊，薛渊惊起，率军赶赴危难，先到石头城焚烧城门进攻作战。事情平定后，第二天早晨各军回到杜母宅集合，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宫门不开，太祖登上南掖门城楼，指挥各军各自返回营垒，到饭后城门才开，薛渊才能进宫见太祖，又喜又气。太祖即位后，增加他的食邑到2500户，任命他为怀陵太守，加官宁朔将军、骁骑将军照旧，不久任直阁将军、冠军将军，随即转任太子左卫帅。敌军派遣伪将薛道标侵犯寿春，太祖因为薛道标是薛渊的亲近族人，敕令齐郡太守刘怀卫说，听说薛道标明确要来了，他的儿媳妇都在京城，与他的几个弟弟不再有同生关系，凡是这类情况，没有不多方面设法迷惑他的，即使不完全相信，也足以让豺狼疑惑，让刘怀卫以薛渊的名义写信给薛道标，表示悬赏捉拿他的意思。敌方得到信后，果然追回了薛道标，派其他将领代替他。世祖即位后，薛渊升任左卫将军。当初薛渊南逃时，母亲琐事不能脱身，改嫁给了长安的杨氏，薛渊私下派人送钱物去赎他。凉州刺史崔慧景报告薛渊说，琐事在边界上已派人去引导接回，已经脱离危难了。薛渊上表请求解除职务，到边界去迎接母亲，被批准，改任散骑常侍、征虏将军。薛渊母亲南归的事最终没有实现。永明元年，薛渊上表请求解除职务，并交回貂蝉关。诏书说，远隔不同地域，消息难以确知。薛渊忧虑迫切之深，坚决推辞朝中职务。从前东关的旧例尚且通婚为官，何况母亲出行有差别，音信时常到达，依照前例不应允许，可以驳回奏表，迅速交还官服。薛渊因为属母不成，又上表陈述请求解职，诏书不允许。后来敌方使者到来，皇上为薛渊送去给母亲的信，皇上驾临安乐寺，薛渊随从皇上经过羌鲁桥，此前有敕令羌鲁桥不得进入仪仗队，因而被有关部门弹劾免官，后被原谅。永明四年，出任持节、都督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照旧。次年升任右军司马、将军照旧，转任大司马、济阳太守、将军照旧。永明七年，任给事中、右卫将军，因病解职。回家后不能乘车，去掉车轮，让人抬着他走，被有关部门弹劾，后被原谅。永明八年，任右将军、大司马，领军讨伐巴东王萧子响。萧子响的君主刘超之被追捕得紧急，用睡觉用的褥垫等十多种物品贿赂薛渊，以求逃脱。薛渊把他藏匿在军中，被有关部门弹劾，下诏原谅。永明十年，任散骑常侍、将军照旧。世祖驾崩，朝廷担心敌人南侵，授予薛渊符节，君主、本官照旧。不久加授骁骑将军、假节、本官照旧。隆昌元年，出任持节、都督司州军事、司州刺史、右将军照旧。延兴元年，晋号为平北将军，位极拜寿，去世。明帝即位后，才有诏令赐予助丧钱50000，布500匹，择日举行哀悼。戴僧敬是会稽郡永兴县人，祖父戴氏在宋朝景平年间与富阳人孙法先谋乱被处死，家属被流放到青州。戴僧敬年少时就有胆量和力量，擅长骑马射箭，他侍奉刺史沈文秀，一起被敌军俘虏，后来带着家属叛逃回淮阴，太祖安抚收养他，常让他随从左右。 戴僧静在京城装在锦缎外出，被欧阳树的守军抓获，关押在兖州监狱。太祖派薛渊给戴僧静送酒时，把刀子放在鱼肚子里。戴僧静和玉丽饮酒，等玉丽喝醉后，用刀刻开刑具，自己用手折断锁链，掀开屋顶逃出。回来后，太祖把他藏在书斋内，因为他家境贫困，每年供给1000斛粮食。敌人围攻角城，派戴僧静出战，他冲杀多次获胜，补任帐内君主。随太祖返回京城，功勋等级升至机设将军、羽林监。沈攸之事件发生时，太祖进入朝堂，戴僧静作为君主随从。袁粲占据石头城，太祖派戴僧静带领心腹先到石头城。当时苏烈占据仓城，戴僧静把书信射给苏烈，夜里用绳子吊入城中。袁粲登上城西南门，排列烛火进行部署。台军到达后，向他射箭，烛火才熄灭，他又回头登上东门。他的同党辅国将军孙谭贯骁勇善战，每次冲锋交战时，总是杀伤很多人，官军死了100多人。君主王天生拼死抵抗，所以才能相持。从亥时到丑时，有流星呈现红色，照亮地面，坠入城中。戴僧静率领兵力攻打仓门，身先士卒，敌人溃散。戴僧静亲手斩杀袁粲，于是城外军队烧门而入。当初袁粲在大明年间与萧慧开、周朗同车而行，遇到大桥开启，停车一起说话。萧慧开取镜子照自己说，没有年岁可以当官了。周朗拿着镜子看了很久说，视死如归。袁粲最后说，应当做到三公，但不得善终。戴僧静因功被任命为前军将军、宁朔将军。战死的将士，太祖为他们收敛祭祀。升明二年，戴僧静被任命为游击将军。沈攸之被平定后，论功封赏诸将，以戴僧静为新平县侯，10邑1000户。太祖即位后，增加10邑1200户，任命为南蓟阴太守，本官照旧。任命为辅国将军，改封为建昌县公。建元二年，升任骁骑将军，加授员外常侍，转任太子左卫帅。世祖即位后，戴僧静出任持节，都督徐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北徐州刺史。他买牛给平民，让他们耕种，很得荒年救济之宜。升任几世中，太子右帅。不久加授通直常侍。永明五年，隶属护军陈显达在比阳讨伐荒贼桓天生。戴僧静与平西司马韩孟度、华山太守康元龙一起前进，离比阳还有40里，在深桥驻扎。桓天生带领敌军步兵骑兵10万突然到来，戴僧静与之交战，大破敌军，杀伤俘获数以万计。桓天生退回比阳，戴僧静进军包围他。桓天生的军队出城，戴僧静又击败了他们。桓天生闭门不再出战，戴僧静因力疲而退兵，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南中郎司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东王萧子响杀死辽左，世祖召戴僧静，让他领军前往江陵。戴僧静当面启奏皇上说，巴东王年纪轻，长史逼迫他太急，他愤怒之下不顾后果罢了。天子的儿子过失杀人，有什么大罪？陛下忽然派军西上，人心惶惧，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僧静不敢接受敕命。皇上没有回答，但心中赞许他，调任为庐陵王中军司马、高平太守，将军照旧。永明九年去世。诏书说，僧静心怀忠贞果敢，在艰难中表现忠诚，攻克西城，功勋显扬于开国之初。忽然去世，悲痛伤怀。赐予铸丧钱50000，布100匹，谥号为壮侯。戴僧静同郡余姚人陈印书，本名陈成书，因避回宣帝萧承之的名讳而改。他善于言辞，果敢敏捷，擅长使刀和盾。起初任左家谷对乡。太史初年，随从太祖东征，于是投身随从征战，做事小心谨慎，因功受赏，封为当阳县子，官至太子左卫帅。他起奏世祖说剑何进，一种兵器制造用铁太多，不如铸造。东野令张厚伯因为铸造的劲太钝，不合用，事情没有实行。永明三年去世。桓康是北兰陵郡城县人，他勇猛果敢，强悍有胆。 宋朝大明年间，随从太祖担任军容，随从世祖在干县。太史初年，世祖起兵，被郡中官吏抓获，众人都逃散了。桓康挑着担子，一头装着穆皇后，一头装着文惠太子和晋灵王萧子良，亲自背着他们放在山中。他与门客萧兴祖、杨湍之、高分喜、前三奴、向思奴等40多人结盟，攻破郡域，救出世祖。郡中追兵紧急，桓康等拼死作战，打败了他们。随从世祖起兵，摧垮坚固阵地，冲锋陷阵，体力过人。所经过的村庄城邑，肆意施行暴虐伤害。江南人害怕他，用他的名字恐吓小孩，画他的画像来避疟疾，没有不立刻痊愈的。他被提拔为世祖的冠军府参军，任命为殿中将军、武骑常侍，出京补任乡奔县令。贵阳王事件发生时，桓康放弃县令回京投靠太祖，恰逢事情平定，被任命为员外郎。元徽五年7月6日夜里，少帝微服出行到领军府，少帝身边人说，整个府的人都睡了，为什么不翻墙进去？少帝说，我今晚想找个地方寻开心，等明天夜里吧。桓康和太祖养的心腹壮士卢荒、向黑在门缝里听到了这些话。第二天夜里，王进则拿着少帝的头颅来到敲门，桓康认为发生了变故，和卢荒、向黑急忙起身拔刀准备出去，随即随从入宫。太祖镇守东府，任命桓康为武陵王中兵、宁朔将军，兼任兰陵太守、常侍卫左右。太祖诛杀黄回时，黄回当时将要人南兖州刺史，有部曲数千人，想收捕他，又怕他作乱，把他召入东府，停在外斋，让桓康带领数十人列举黄回的罪行，然后杀了他。黄回当初与屯骑校尉王一宇一起参与石头城的阴谋，太祖隐瞒了这件事，仍然把重兵交给黄回，并配备心腹。王一宇权术敏捷，善于舞刀弄盾，黄回曾经让10多个人用水向他泼洒，不能沾湿。后来担心王一宇背叛自己，就先撤掉他的军将，王一宇不服从，黄回发怒，不听从处分，擅自斩杀了他。诸将因此禀告太祖，认为黄回手握强兵，必定会反复无常。桓康请求独自去刺杀他，太祖说，你们为什么疑虑如此之深？他做不了什么的。等到黄回被召上车时，他的爱妾看见红光笼罩他的头到脚，苦苦拉住挽留，黄回不肯停止。当时的人为此编话说，想要骗人就问桓康。任命桓康为后军将军、直阁将军、南濮阳太守、宁朔将军照旧。建元元年，封为吴平县伯，10邑500户。转任辅国将军、左军将军、游击将军、太守照旧。太祖对桓康说，你跟随我时间久了，没有得到方伯之职，大概也不理解我的意思，我正是想和你先一起消灭敌人罢了。敌人行动时，派桓康前往，授予符节。不久晋号为冠军将军。建元三年春，在淮阳与敌人作战，大败敌军，晋军攻陷敌人的樊协城。太祖高兴，敕令桓康迎接淮北的义民，没有成功。次年，任命桓康为持节，都督清冀二州东徐州之东管琅琊二郡渠山戍北徐州之东海连口戍诸军事，清冀二州刺史、冠军将军照旧。世祖即位后，转任骁骑将军，恢复前军郡太守。同年去世。诏书说，桓康从前参与南方的功勋，情义兼有常怀，更加悲伤悲痛，丧事所需，多加料理，享年57岁。淮南人尹略，年少时侍奉太祖，后来学习骑马射箭，因为敏捷被使用为将，生明年间任虎贲中郎、越骑校尉。建元初年，封为平固县南10邑300户。永明八年，任游击将军，讨伐巴东王萧子响，被杀害，追赠辅国将军、凉州刺史。焦度，字文旭，是南安郡的氐族人，祖父焦文圭避难到襄阳。宋朝元嘉年间，乔治天水郡略阳县，于是归属该县。焦度因归顺朝廷，补任北管客。孝武帝初年，青州刺史严师伯出京镇守，朝廷差遣焦度带领壮主送他。索鲁侵犯青州，严师伯派焦度领军与敌人在沙沟渡梁作战， 焦度亲身破阵，大获全胜。严师伯任命他为自己辅国府的参军。敌人派清水攻石奔赤文侵犯清口，焦度又领军救援，刺中敌人的齐江豹皮弓，使他落马，缴获他的全副铠甲，亲手杀了几十人。严师伯起奏效武帝，称赞焦度的气力、弓箭、马术都超过常人，孝武帝召他回京充任左右。见到焦度身形黑壮，对严师伯说，真是健壮的东西啊。任命为西阳王府军长兼行参军，补任晋安王刘子勋的家谷队主，随从镇守江州。刘子勋起兵时，任命焦度为龙骧将军，带领2000人担任前锋，驻扎者齐。每次与台军作战，常常亲自冲锋突阵，所向无敌。事情失败后，逃到宫廷湖中做强盗。朝廷听说他的勇猛，很担心他，派江州刺史王景文诱降焦度等人，焦度率领部曲自首。王景文任命他为自己镇南府的参军，不久兼任中直兵，优待他。随王景文返回京城，常在府州内。王景文被害的那天晚上，焦度大怒，劝王景文抗拒命令，王景文不听。明帝不知道此事，因为焦度勇武，补任晋西王刘歇的房阁，任命为征虏凯曹行参军，随从镇守下口。武陵王萧赞代替刘歇为颍州刺史，焦度仍留镇守，担任萧赞的前军参军。沈攸之反叛时，焦度转任中直兵，加授宁朔将军、君主。太祖又派使者假授焦度为辅国将军、屯骑校尉。沈攸之的大军到达下口，准备直下京都，只留下偏师防守郢城。焦度在城楼上大声辱骂沈攸之，甚至脱光衣服侮辱他，因此沈攸之发怒，改变计划攻城。焦度亲自奋力作战，沈攸之的士兵举着盾牌准备登城，焦度命令投掷污秽之物，贼兵无法冒进，至今还称这座楼为焦度楼。叛乱平定后，焦度的功劳最多，转任后军将军，封为东昌县子，任东宫直阁将军。他为人质朴迟钝，想向太祖求取州官职位，等到见了面，神色大变，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太祖认为他不熟悉民政事务，最终没有任用他。建元四年，才任命他为怀陵太守，本官依旧。焦度见到朝廷贵戚，说起郢城旧事，仍像当初一样宣扬显露。他喜欢饮酒，喝醉后就暴怒，皇上常派人节制他，虽然年老，但气力依旧。不久任游击将军。永明元年去世，享年61岁，追赠辅国将军、梁秦二州刺史。他的儿子焦世荣，永明年间任巴东王房阁。萧子响事件中，焦世荣逃奔雍州，世祖嘉奖他，任命为始兴中兵参军。曹虎，字世威，是下邳郡下邳县人，本名叫曹虎头。宋明帝末年，任直乡。贵阳王叛乱时，跟随太祖出守新亭垒作战，先斩下一颗首级带回，由此被太祖赏识。太祖任领军时，曹虎申诉功勋，补任房店队主，直宿西斋。苍梧王被废黜后第二天，曹虎想外出避难，在东中华门遇到太祖，太祖问他去哪里。曹虎于是说，我原本想投靠明公您，于是留下担任执守卫士。太祖镇守东府时，让曹虎和戴僧进各领白职300人，累升至屯骑校尉，兼任南城县令，参与平定石头城之乱，封为罗江县南，授前军将军。皇上授禅即位后，增加10邑至400户，任直阁将军，兼领系帐主。不久授宁朔将军，东莞太守。建元元年冬，曹虎上奏请求改封为侯官县侯，上书奏报侯官县户口众多，于是改封为建立县。二年，授游击将军，本官依旧。等到彭城、沛郡的一名起事，派曹虎率领6000人进入涡水。沈攸之的一支横吹乐队是京城的绝技，曹虎请求带在身边。一名长期不到，曹虎便攻打敌军另一营垒并攻破。将士贪图俘虏财物，反而被敌军打败，死亡2000人。世祖即位后，授员外常侍，升任南中郎司马，加宁朔将军，南新蔡太守。永明元年调任安城王征虏司马，其余官职依旧。次年，江州蛮人骚动， 敕令曹虎领兵戍守浔阳，授辅国将军，任伐蛮君主，又兼任浔阳相。不久授游击将军、辅国将军，君主如故。世祖认为曹虎头这个名字粗俗，下令改为曹虎。永明六年四月，边境贼寇桓天生又引北魏军队占据阁城，派曹虎督率戍军讨伐。曹虎命令辅国将军朱公恩率领100骑兵先行侦察埋伏，遭遇贼寇游军，随即交战击败他们。于是进兵到阁城，贼党据城防守，曹虎领兵包围栅栏，断绝其退路。不久，侦察骑兵回报北魏援军已到，随即桓天生率领步骑兵10000多人迎战。曹虎奋力攻击，大败敌军，俘获2000多人。次日，攻破阁城，斩杀韦虎威将军、襄城太守博无助，又杀死2000余人。贼军放弃平氏城退走。七年，升任冠军将军、骁骑将军如故。次年，升任太子左帅，转任西阳王冠军司马、广陵太守。皇上敕令曹虎说：“广陵需要心腹之人，不是我能信任的人，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随郡王子龙代替巴东王子享任荆州刺史，整备军容西上，任命曹虎为辅国将军、镇西司马、南平内史。11年，收捕雍州刺史王焕，敕令曹虎率领步骑兵数百人走小路攻取襄阳，随即受持节、都督梁南北擒杀四州诸军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将军如故。不久晋号征虏将军。玉林王即位后，晋号前将军。隆昌元年，升任都雍州颍州之晋陵司州之随郡军事、冠军将军、雍州刺史。建武元年，晋号右将军。二年，晋都为监，晋号平北将军，爵位升为侯，增加10邑300户。建武四年，北魏侵犯沔水以北，曹虎在襄阳聚集军队，与南阳太守房伯玉不和，没有迅速赶去救援，最后才移驻樊城。北魏孝文帝袁弘派人送信给曹虎说：“皇帝致意为雍州刺史，神运兴起于中原，皇都建于洛阳，教化总括上天，正要融合八方。而南方有不归顺的吴国，治理成为良主的阻隔，阴阳含怨，人神堵塞。况且汉北江边靠近京都，所以先动奉驾整顿我神都。你既没有陈平归汉的智谋，退缺少关羽迅捷的忠诚，困守孤城，忧愁于长免，机勇两缺，多么可叹啊！朕近来想造访你，因事忙未果，暂且返回新都，犒劳六军，等到明年春天慢慢举旗。你好好修治你的谋略，以等待大义来临。”曹虎派人回信说：“自从京津失道，黄都牵线，乔木空存，茂草正盛，七敌交相侵扰，五湖相继兴起，回顾中原，常为此哀悼。知道抛弃高兰，随着禅涧之水，伊川的景象就在今日。古人说，不是选择住宅，而是选择邻居。凡汉不幸，咫尺之间风俗不同，秋高马肥时入侵边塞，趁秋来犯，亲属被斩杀殆尽，侍女被掳掠困苦，与那些蠢笨的北人互为唇齿，听不到仁义，先露出苛暴，又改变瞻求之俗，妄自尊大。我皇开国运，统治华夏，而你们扰乱逃亡之人，弃同极异。每次想出兵整军，征讨不成，希望甘期舞蹈于两街，叛命之人来归，却仍游魂不收敛，贪得无厌。我总领诸军，责任同于方叔、少虎，甲士10万，雄戟千群，以此平定祸难，何往不克？主上常怜悯天下，哀怜百姓，使不战而驱敌，兵不血刃，所以部署小城，避避轻野，保持威力，遵循养兵，希望能怀得归顺。如果执迷不悟，知进忘退，当会金征戒严道路，云旗北扫，长驱燕代，一并击靡明王，使少卿、李陵忽然绝后，头慢匈奴单于，无后祭祀，兵刃相接不远，彼此为之怜悯。”永泰元年，升任给事中、右卫将军，持节，隶属都督陈显达停驻襄阳攻伐北魏。度支尚书崔慧景在邓地大败，北魏追兵至沔北。袁弘率领10万人马，带着羽衣华盖，包围樊城。曹虎闭门固守，北魏军队离城数里扎营，设置毡帐， 再次包围樊城，临近沔水，望着襄阳岸才离去。曹虎派军主田安之等十余军出兵追击，双方颇有杀伤。东昏侯即位后，升任前将军、镇军司马。永元元年，始安王萧遥光反叛，曹虎领兵屯驻清溪中桥。事情平定后，转任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曹虎身形很刚毅，善于招纳，每天招待的投靠客人常有数百人。晚年喜好财货，吝啬，在雍州得到现钱5000万，妓女吃酱菜，没有重样菜肴。每逢好风景，就打开库房拍打钱箱对着观赏。皇帝怀疑曹虎是旧将，又贪图他的钱财，新任官职还没来得及拜寿就被杀害，时年60多岁。和帝中兴元年，追赠安北将军、徐州刺史。使臣曰，解除鸿门之威，凭借武阳侯的气势，收纳投降犒赏军旅，依靠虎侯的勇力。看这些猛义之士，借助他们的威风，未必需要投车协州，然后才能胜敌。所以桓康的声明用来震慑江里一带。赞曰，薛渊辞别亲爱，归身淮水之滨。戴僧敬类同千秋，谈论弟子。桓勇骄壮，是爪牙之势。曹虎守卫西边，功绩亏于北境。